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要讲的这个静心篇下的五章，就是第十九到二十三章，只有第二十章是孟子的独白，其他四章呢都是孟子跟门人或者是其他人的对话。十九章是孟子告诉那个墨姬这个人，不必担心他的口碑不好。第二十一章，孟子说齐人高子他的心呢被茅草塞住了。第二十二章还是纠正这一个高子。第二十三章呢，孟子向陈真说自己不会那么天真。好，以下我们一章一章的看一看。第十九章，墨姬，墨是姓，姬是名字。他说其大不利于不理于口，就是我的口碑不好，人不会讲我好话。孟子曰：无善也，没关系，是真字多口，就是说很多人这样说来说去，反来为你增加你的威望。后来孟子就用两个世间的话说啊，忧心悄悄，孕育群小。傅培荣教授反而说，内心忧愁不已，讨厌那一群小人。孔子也，这就是孔子。别的诗经也有两句话，士不恬厥运，也不怨厥问。傅培荣的翻译说，不消除别人的怨恨，也不损害自己的生命，文婉也，文婉就是这样。所以按照这两句话，按照这两个诗经所说的，那么这个文婉就是高于孔子一级了。就像四部福音里头都说啊，耶稣是远远超过那个若翰喜宅的。第二十章，孟子曰：贤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是光，昏是暗。所以我们在福音里头看到耶稣是世界的光，真光。他来到世上是要普照人间的黑暗。正如耶稣自己也说过的，我是来到世上的光，使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若望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可惜啊，人的昏昏妄想要代替耶稣的昭昭。不过呢，若望福音的序言呢，一开始也有过这样的话，说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所以福音开始第一章五节序言有这么两句很叫人能够放心的这些话。第二十一章，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溪间，径就是小路，溪就是人走的路，介然就是忽然一下用之而成路，有人在那里走就成了一条路了。唯闲不用，你把它闲在那里不走，则茅塞之矣，草啊什么乱草都把它长出来了。今茅塞子之心矣，所以你呀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高子啊，他曾跟孟子学习，后来没有学到什么， 学不到什么，求道为民，才就去而学他，到别地方去学。所以孟子就说是他自己闭塞了，不开放，所以学不了什么。第二十二章，高子曰：语之声，就是他的音乐，上文婉之声，比文婉的乐音乐更好。孟子曰：何以言之？ 为什么这样说呢？曰，高子答复说，以顿理，就是中流要断的那个样子，就是鱼丸那个中的那个中流啊，就都好像要断的，就是表示用的非常多。曰，孟子说，是习之者，怎么能够这个当作理由呢？城门之鬼，良马之利于，我们在城门口看到有线下的那个很傲的地方了，难道是只是几匹马走过就造成的吗？而是很多很多年了才造成的。我们就是从夏禹是公元前2205年到周文王1134年，所以相隔有1000年以上，所以中流用久了，磨损自然就更多，不是比要求高低的一个标准。所以啊，要是把古人相比的话，必须要考虑时间的因素。除此以外啊，每个人在自己的时代有他特殊的使命跟角色，所以说古人谁上谁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比方你要把孔子跟文王互调一下，他们的表现也不会有多大出入，就是个人会适应啊当时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章跟前一章孟子对高子所说的两段话合起来看的话，就能够看到孟子对自己听到跟实践，就是对人自己的听到或者是实践，以及评断他人别人或者是古人这个时候应该有什么尺寸。给别人下判断的话那么高子就能够表现出来，因为他先拜孔子为师，也许当初是求道心切呀，但是呢他只听不做，没有什么心得，终于呢去而学与他属，就学别的东西了。所以这就是高子不能够横行的缘故。那么现在在判断别人，他讲这个禹的音乐比文王的好判断，那年月的这个长久，时代的这个脉络，以及个人周围的种种因素都要加以考虑。所以孔子做春秋，孟子论古今，都能够把适当的这个尺寸呢用上去，这确实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非常的平衡。如果再加上福音里头耶稣所启示的那个谈生死，所以一个是做春秋，一个是论古今，再加上这个谈生死，就可以给整个的人生以及来世一个交代了。所以耶稣有就是这样解释了那个旧约的圣经，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个新约。最后23章，其季陈真曰：“国人皆以父子，见父为发坛，坛邑的很多的米呀、要发给老百姓了，但不可夫吗？就不能够再这样做了吗？”孟子曰：“是为奉父也，就是晋国有一个奉父。”名字他会打老虎，后来他做了一个好的人们爱戴的人，那在质疑有众虎诛有众诛虎，有很多人去打老虎，虎负于就是躲在山后面，目之感应去诛犯他，万卷凤夫来了去而应之，凤夫就染臂下齿，众家约之，大家很高兴，其为世宰笑之，有见识的人反而笑他。所以耶稣也用比喻说过的，你出兵打仗先要看兵力，再决定是要开打或者是要求和，要建高楼先要有资金是否足够才动工。不过耶稣所说的这个兵力和资金呢，是舍弃一切跟随耶稣， 这就是福音，福音的那个吊诡。所以耶稣说，有耳朵听的听吧。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讲题。